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稣的比喻葡萄树。这个比喻被记录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大家自己打开圣经阅读这一段。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我首先要问的是，正儿姐，为啥主耶稣老拿什么葡萄啊、种地啊、主人啊、仆人啊来举例子呢？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是接地气的信仰。而主耶稣呢，他自己的整个成长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他用的就是他最熟悉的素材，也是他的对象，他所传福音和解释真理的对象最熟悉的素材。他对着农夫就用农田里面一切的农作物来做比喻，他对着渔民就用打鱼来做比喻，他对着税吏就用金钱来做比喻。其实太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容易把信仰和生活分开来，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信的不是一个 religion， 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一个关系哈。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差地别的，天壤之别的。如果是宗教，什么宗教都可以，你可以选一个，然后它是你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如果是关系，那没关系可就完蛋了，有关系了就没关系了。这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与生命之主的关系，与我们的拯救的救赎主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吗？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脱离不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三重关系，就是你是被造的，你需要去了解你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另外就是你是活着的人，你就需要知道谁使你活着，你与你生命之主的关系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今天你与你造物主隔绝了，你就需要救赎主，那你认不认识这位救赎主呢？因此我们所信靠的不是一个宗教，甚至我们也不把它说这是我的人生的某一种信仰，因为信念也可以有很多种，但是这是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葡萄树的比喻呢，他同样用一个最接地气的东西来表达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和连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种过树、种过菜、弄过花花草草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某一个东西结果子、结实百倍的话，你就不能够砍了它把它插在水里，因为它必定要结在一个活着的生命的枝子之上才能够结实百倍。
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智慧是完全超越我们，他的智慧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却用对方能够理解的、对方能够明白的方式来教导真理。大家想一想，这就是舍己的爱。我不需要去彰显我有多么的智慧，但是我要顾念你可以听懂我想要跟你说的这个真理。这跟我们很多的一些宗教不一样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听一下大悲咒。我为啥知道大悲咒呢？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他是个和尚，然后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就皈依佛家了呢，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啊，就抄大悲咒，哎，练毛笔字，练着练着就突然不想吃肉了，然后他就信佛了。我就很奇怪，我说我就想问问你，这大悲咒到底是个啥，就让你不吃肉了啊。我就有一天上网查了一下大悲咒，那字儿我都不认识。就是那个字儿念出来，
真诚实。
不是，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字儿啊，就是什么摩罗摩罗摩，反正我不认识。那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一个神他想要教导你他的律法、他的典章，然后他用的都是你不认识的字儿，那你会懂吗？你能从他的这些教导当中学到什么？所以他们完全是为了彰显他们自己有多么的厉害，他们自己有多么的智慧，他们自己有多么的聪明。看我造出来这些字儿，你都不一定认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同。哇，我觉得在这里面又再次让我看到我们的主有多爱我们啊！
是，更何况他甚至道成了肉身，他甚至是完完全全神的话语成为了一个肉身，让我们看得到真实的上帝是怎样的，他对人的爱是怎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建立与神正确的一个关系，健康的爱的一个互动。耶稣都亲自来到这个世上向我们彰显了。所以呢，今天因着他的真实，我们更加的要明白今天的这则比喻，就是说除非我们与生命之主连接，否则我们全部都是圣诞树上的没有办法结果的一个假的生命状态。虽然活着其实如同行尸走肉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永恒而造的，而一旦我们承认了我早就已经与永恒断绝的时候，我们已经 经永远不可能坐着火箭十万八千里都永远追不到天堂的边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需要接受主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我们今年福音电台的一个主题哈，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为什么把这一节经文单另提出来呢？是因为我正在被修剪的过程这个修剪的过程呢，真的不爽，因为其实真的是与自己对抗的一个过程。那这儿主耶稣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说，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什么是不结果子的？
我想如果是真信徒是不可能不结果子，因为改变成长是活物的一个象征，除非你是死的，你是死的你肯定不会结果，你肯定不会改变，你也不会成长。但是一旦你是活的，就是你在主里是活过来的生命，它绝对不可能不结果子。这里呢千万不要让信徒以为说，你看如果你活不出基督徒生命你就会被剪掉，所以你就会失去你的救恩，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这里强调的是，一旦我们真实的信靠主耶稣了，我们就与那葡萄树连接上了，我们就必定会经历它的修剪。所以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枝子，哪怕我们有一些不该有的地方，被修剪干净和被修理掉是完全两码事。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强调的就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已经是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了、所以他会修剪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要让我们多结果子。但是呢，这里面那些凡不结果子的，其实是因为它根本没有连接上，它根本没有生命的贯穿，所以它就是一个假的枝子，是嫁接上去的也好，或者是他以为他自己连接上，其实根本就没有。
所以这里面有个前置嘛，说凡属我的，
是的，
也就是说对于不信的人而言，或者说不愿意接纳福音的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主。但是我们如果听到了福音觉得说，啊，你所信的神挺好的，那我也信，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属耶稣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结果子，那神一定要把你修剪一下，而这个修剪的过程也许真的非常的疼痛。
绝对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他爱的他才管教嘛、如果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他又放纵我们不管，那不是我们的问题，那就是天父上帝的问题了。
是，
而天父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他绝对不会容忍自己的儿女活在最终朝着死亡直奔，他更不会容忍撒旦将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所以他绝对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保证我们在他里面是持续不断的成长的。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愿意，就是像木星所说的，欢迎管管我吧，主啊，欢迎你来管理我的生命，修剪我的生命。但最严重的状态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抵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因为我们不愿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我们呢都是开枝散叶的，是为自己的人生去铺路，但是不一定是神所要我们追求的丰盛的人生。因为耶稣说了，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大部分的信徒在这个地上追求的并不是属灵的丰盛的人生、而是在这个地上要啥有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然后求的也都是这些东西。不管是现代的信徒还是主耶稣世代的信徒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啊、千万不要为自己的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那些世界上的人求的，你们要求的是我的国和我的义，然后我就会把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加给你们。可是问题是，当如果我们求的不是多结果子，我们求的是世上的外在的表象的东西的话呢，主耶稣必定要修剪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所追求的那些都不是值得你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所以修剪本身意味着爱，意味着他要把更丰盛的给我们，意味着说我们被修剪去的都是无用的，而最后剩下来的呢，会让我们多结果子，结实百倍。那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会发现，有些时候像木星说他被修理，可能是突然发现说自己信心不够，突然发现说自己脾气不好，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自己以为认识神了，可能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每一个这个认识 都是一个生命的突破、嗯、我认为它都是一个果子，一个一个因着悔改而结出来的义的果子，这是无比美好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放纵了两天，周六周日呢我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看个电影，然后反正就是没有灵修啊。我自己心里面已经意识到我已经有两天没有亲近主了，连祷告都是碎片式的，因为其实我每一天如果正常灵修的话，我的祷告是完整的。那一天就礼拜六礼拜天呢就碎片式的啊，就想到啥了叨叨两句。礼拜一的早上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我自己做错了，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今天灵修的时候你开口跟我说话，哪怕你骂我我也认了，我也知道我错了，你不要不跟我说话，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说话，你要管教我，我知道我已经错了，我就用两天的时间去体贴肉体了。结果那一天很有意思，神给我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抄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疲惫发汗
对，我特别的羞愧，然后我又特别的感恩、主啊，谢谢你教导我，谢谢你开口说我、而你不是只指出了我体贴肉体的罪，你直指我骄傲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特别看不起不灵修不祷告不读经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懒惰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不敬虔的状态，就应该每一天好好的读经学习。可是我那一天神赐给我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我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们懒惰不敬虔呢？原来我一不小心我也会用两天的时间去离开主，然后去享受一下世上的这种繁华，吃吃喝喝花钱爽，我比别人强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你们都不读经吗？你们一定要读经。我在小组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读经你们就不成长，我有什么资格？原来我那么容易就会坠入到世界的诱惑当中去体贴肉体，那我今天也许我就没有资格跟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就应该读经，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来读经吧。
刚刚木星分享的时候，我虽然我在笑，但是我其实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喜乐的哈，因为每一次如果是出于神的管教，它一定会结出义的果子来，就是圣洁。每一次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真的会看到一个更新鲜的美好的一个小生命正在发展。当然我也想要鼓励，同时也是安慰木星哈，就是实际上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你哪怕天天读经天天祷告，也有可能生命不会成长的，
是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落到律法主义的这种圈套里面，我们觉得是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抓住神了。但今天的这个比喻呢，又在不断的安慰我们说，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哇，这个常在主里面是一种安息，它不是一个靠着自己拼命的追求所得来的一个结果，而是说我先接受我已经在主里的身份了，我才有可能安息。就像木星等意识到说啊，我没有读经祷告了，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失去我的救恩，失去上帝对我的爱，虽然我失去那两天的平安，这也是很大很大的缺失。
不是那两天没想着平安，那两天光想着爽
最终之乐其实最终之乐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活在主里的话，我也认为那不是最终之乐。就像为什么传道书会发现说让我们能够吃喝快乐享受神给我们在阳光之下的日子、因为你住在主里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圣洁的，都是美好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去看个电影，一起跟弟兄姐妹吃喝快乐，你都是一种赤露敞开的欢喜快乐的享受。你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不圣洁了，完全不会。哪怕有些时候像我跟我先生说，要不我们去跟孩子打个游戏吧，虽然我完全不会虽然也的确是不感兴趣，可是你知道神喜悦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这些因着在他里面而带出来所做一切都可以成为圣的好的无比的一个身份感。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木星告诉你说你这个不读经不祷告两天你就完蛋了其实我们越是意识到说我不是靠着我的读经祷告成圣称义的，我是靠着常在主里面完全的享受在他里面多结果子并且结果不断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一天说我是靠着我的行为称义的，我完全是在主里面靠着他全然的恩典站立在他的面前。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连结在主的里面，得到那一份永恒的平安。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